好，弟兄姐妹平安啊！你们可以啊拿手上的笔记哈。好，我们上个礼拜有上个礼拜上一次啊，就是两个星期前，我们有看啊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开始啊，那我们就开始谈到几个不同的教导就希伯来书后面呢的经文。很多已经不是特别讲基督是大祭司，他已经讲完这一块了哈，连他也不再特别强调信心的本质但他是在讲一个运用了所以十三章他有很多片段的这种教导就短短的但是他有不同的重点，所以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好像一两节就有一个信息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会比较走得慢一点连上一次如果你们看笔记的话十三章一开头就强调我们弟兄姐妹要长存相爱的心就是这句话了，就是弟兄相爱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名词其实在教会里面是特殊的意思说我们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彼此相爱其实我看你们，我刚才来的时候在这火车上面就看到这个 Zurich 的一个广告8月7号到9号我也不想讲是什么节日，你们可以想一下就彩虹节日，连他也在强调爱但是他们所说的弟兄相爱真的是弟兄相爱他们那是爱，当然不是我们圣经说的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用一般人的理解来看这个圣经说的相爱所以圣经说的相爱是什么呢？它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华人，也不是因为我们都讲同一个语言，不是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或是我们有同样的背景。圣经说的弟兄相爱呢，是因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才是相爱的原则你可能听很多次这种的讲法，但你要真的是接受因为如果你一直都常以为相爱就是给点东西或是请吃饭，当然这些也可以是相爱的表达，但是它的基础呢不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一个做法跟兴趣它的基础它的基础是因为我们连在一个身体上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相爱，可以吗？就好像你的左手跟右手，有的人他生病的时候的确是真的，有的人他身体有一些问题，但他的确他不能够再控制他的可能腿或是手连他的腿跟手不合作的就是他要走动的时候他的脚是不合作的不跟其他的身体合作，连他就马上觉得很痛苦，对不对？你的右手不能听你的指挥他总是你说起来他不起来这样，所以我们就明白呢，其实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属于里面的一部分的话呢，其实身体跟身体的肢体跟肢体的这种关系是自然的自然的 OK， 因为我们都连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可以吧所以作者也提醒我们就说如果我们不愿意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讲白了是我们拒绝做基督的肢体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这些人，上帝也把信心赐给了他们也与他们联合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自作聪明，我们拒绝一些的人，因为我们觉得他的背景跟我不一样他身份比较不一样，他讲的语言跟我不一样，其实你在拒绝这个人的时候，你也同时也把耶稣基督给拒绝掉了，因为基督已经把他连在他的身体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因为其他的原因 OK。 所以说回来，就是弟兄相爱呢，只发生在真信徒的圈子的当中，不是因为他们很属灵所以他们可以相爱，而是因为他们都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吗？我在说我们很多时候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对一个人好对一个人不好，可能很简单是因为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给我什么利益，所以我们就做了这种选择。 怪不得我们常吃亏，怪不得我们常常都会发现人家背叛你啊，或是人家没有满足你所要求的。对啊，因为你是用一个很表面的基础来选择跟人家相爱。我们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啊，我们与另外一个人相爱是不是因为他的外在，也不是因为他给你什么好处，而是因为这个人呢跟你一样连在基督的身上。可以吗？啊，好了，我不多讲了，我希望你们如果要看上次的笔记应该也在啊，你们可以去看。另外一个就是作者也提了一件事，就是说特别要去爱那些当时有特别需要的人啊。当时教会里面呢因为没关系了啊。好，当时教会里面呢因为有迫害啊，就是有这个犹太人的迫害，所以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啊，他们是犹太人背景的，他们就因为信了耶稣，他们就没有办法再住在自己的家里啊，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家，他们的亲戚啊，他们的圈子的人拒绝了他们，所以这些人呢是信徒来的，所以他更加需要教会给他们表达兄弟相爱的心啊。所以作者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这件事的时候，他特别还提到就是针对这一类的人啊，是教会当时应该注意的啊。但很明显啊，这些人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益处来教会的啊。我在说有时候啊，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他来找基督徒啊，他认为基督徒是应该给他帮忙的。但是其实有一些人他不是什么原因，他就是因为基督的原因啊，他受苦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误，他受苦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信耶稣。其实这些人呢是宝贝啊啊。所以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说这些因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的人呢，基督说他就是我的代表啊。基督没有选教会里面最富有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地位的人来做他代表，基督选一个很卑微的人，就是圣经说的小子，小子就是说你根本不会注意他的 OK， 基督选了他做他的代表，说如果我们关心爱护这个不注意的人呢，基督说你的爱就坐在了他的身上，基督的身上OK， 所以可见我们的主看这些为他的名，就是为信仰啊，为他的名受苦的人为宝贝啊。当然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好吗？啊，那另外呢，除了我们应该关心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也应该照顾这些因信仰被迫害的人。他还提醒我们，当我们关心人的时候啊。还有 message 啊？没有，
进不来。
啊，进不来啊！
继续讲，重新。
啊，你可以冲上啊！好，我继续讲啊，没关系，你们看纸啊。那另外呢，应该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啊，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要出于真诚啊。那我们有时候对这些受苦的人，我们可以表示同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有一种认同感。就好像你读一些新闻啊，说到某某人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应该给点钱他啦啊，我一定送一点东西给他。我们可能就是停在这个层次上面，但是圣经要求我们的不是这样而已啊。圣经说，当我们体贴我们的肢体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处境的当中啊。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相爱啊。这样我们再说回来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放在人家的处境的当中呢？你们有没有想过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就讲不是啊。什么叫不是？第一你不应该因为他是中国人啊，他是我的同乡，所以我很有同感，不是这个原因。第二，它也不是一种理念，就是说我在就是思想上面去认同，就是说有人很 很可怜，没有得吃，我就想没有得吃啊，来认同他，也不是 OK。 连第三呢，也不是把自己的经历套上去，就是你看到有人因为遭难，连你就想自己以前遭难是怎么样的，连你就跟他连起来说，哦对对对，我明白他，然后他也遭难，其实也不是这一种的同情啊。圣经要我们的同情呢，其实是真真实实，是基于那个时候你有一种感受，那个感受呢不是自己产生的啊，那感受是我们的主耶稣作为这个身体的头，他对他的那个肢体的感觉，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好像你用你自己来想啊，啊，如果你今天你的腿受伤了 ，OK， 你有一个感觉的，就是它疼啊，你有一个感觉的。那我想问你，那个疼是哪里来的呢？其实那个疼啊，当然是从那个腿来的哈，但是这个头，就是你的脑啊，传达出来的一个信息来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的头脑已经停顿了，你就算你的脚怎么样疼，你不会有感觉的，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体验啊，我们要体验别人的痛苦啊，你是没有办法的。就算你是父母啊，你说我的孩子很痛苦，我体验他，因为我是妈妈，你也没有办法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为他连在耶稣身上。你也连在耶稣身上，连当时基督对这个手和这个脚的一种感情就流露到你那里，所以你也就能够感觉到那个人的情况啊。可能讲得很抽象，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爱跟同情，甚至你体贴，都不要忘记是以我们的基督耶稣做一个基础的，不是以你个人本身的背景做基础的，好吧？啊 ，OK， 好了，所以这是我们上次主要谈到的啊，我就不太多花时间重复给你们听啊，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记得相爱。在教会里面是必须的啊。我们昨天在团契也提到这件事啊，就是说有时灵恩派教会就大讲爱，不知道讲到什么去了啊。那但我们一般保守教会就故意不讲爱。其实呢，灵恩派教会当他们大讲爱的时候，他们没有全错，当然他们也没有全对，因为他们没有讲正确啊，他们只是强调一种的感受。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就故意不提爱，到最后我们每次讲的啊，讲到神啊，我们讲到上帝，讲到信心的时候呢，我们给人的一个是理念上的，所以听很久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对信心，对上帝好像哇很充实啊，但其实在生活上呢，他们不能体验他们信上帝的，因为你唯一能够体验上帝是真的就是爱，就是接着爱。我再讲一次啊，你怎么知道你跟耶稣连在一起？因为我的信心啊，这是你的理念。但你从圣经来说啊，你之所以知道你跟耶稣连在一起是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能够体验另外一个弟兄或是姐妹，就真信主的人啊，他把耶稣的爱给了你。意思说，如果你能够从另外一个人身上体验上帝的爱呢，其实就证明了你跟这个人是连在上帝那里的。你懂我意思吗？原来我们基督徒所谓我们知道神是真的，跟经历神是真的，其实是可以分开的。有很多人其实懂第一个不一定有第二个，所以我们其实也不应该就是太过故意啊去。忽视提爱，但我们要讲的对啊，我们要常强调信徒之间是有爱的啊，是有这种自然从神而来的爱，而且这个爱在体验的时候可以刚强，可以坚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因为每次你感觉到这个就是上帝的爱借着人给你的时候，你就再次说，对，原来我再次能够确认我跟上帝是连的，不然如果不连，我怎么能够 这个管道怎么会过到我这里的啊？耶稣也说的，耶稣说你们相爱，就是人家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你看不信的人也可以，因为看见你们相爱，你就明白说，哦，你们不一样的，你们是跟耶稣连在一起的啊，可以吗？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可以比较多提醒了啊。那我们肢体之间常常不单只是追求在理性上去理解什么叫信心，什么叫信心，其实我们实际上在经历也可以兼顾我们的信心。好了，下来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四节啊，第四节就开始提到作者说，我们如果只是注重爱不可以就是单就是只是注重爱，因为我们教会在注重爱的时候也要不违背上帝圣洁的要求。因为的确也是，如果我们只是注重爱，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没关系啦全部都包容了。连其实作者马上就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圣洁所以当时他就责备就是在婚姻上犯罪的事情。所以我上次的笔记是很长的我希望你们如果有拿到的人，你们可以自己看了我今天真的不能再重复。连其实上次就我用相当多的篇幅就解释了这个观念特别我希望同工特别如果有教导的是常要接触的，都要有一些就是不要把世界的对当今的婚姻的事情带到教会里面来好了，我总结几个要点，你们可以如果还有笔记的话你们可以自己看，或是录音也可以自己听了。第一就是婚姻是什么呢？圣经说婚姻是应当被尊重的。 OK，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婚姻是上帝的权威所设定，所以它不是人的东西。所以第一句话就说婚姻人人当尊重，表达了婚姻它应该被我们用一种对的态度，崇高的态度来对待，因为它是出于上帝的权威所定的，它不是人的制度来的。第二，圣经说婚姻人人当尊重，它也可以是指婚姻本身是高贵的。所以第一，婚姻是应该有一个高贵的态度去对待它；第二，婚姻本身也是高贵的。为什么说婚姻本身是高贵的呢？因为经文就对立了另外一个态度，就是卑贱的态度，就是当时用一个字叫苟合但苟合不是我们一般人用的字其实苟合可以翻成是我们圣经比较多出现的字叫奸淫所以苟合英文的翻译叫做 sexual immoral 就是说在性的关系上混乱的意思。 OK， 所以婚姻是高尚的，对立了另外一种态度，就是苟合。 OK，连作者不单只是责备了苟合，他还说床也不可以污秽。那床不可以污秽呢，其实不是苟合了，它是另外一个罪叫做淫行淫行英文翻译成淫乱。所以淫乱有时圣经是两个字一直出现的，就是奸淫或是淫乱这两个字了。但我们要一般上要明白的话呢，这是一个方式了第一就是奸淫就是指到这个人在就是男女关系上就是混乱不合身心意。连淫乱呢是指到这个人他不单犯了奸淫，他还违背了他的约。所以当你讲一个人奸淫的时候呢，基本上他是有结婚的，但是呢他不遵守他的婚约，就是他可能有婚外情我也是讲婚外讲得很好听就是他有根本不是情那个就是婚外的另外的关系所以这种人是犯了奸淫，对，但是他还多一条罪，他还违背了他的约，所以我们讲他是淫乱，可以吗？中文很难看出但英文就比较容易，英文叫做 adulterous adulterous 呢他就有这个观念就是有毁约的意思，不忠的意思好了，作者其实用这个来警戒当时的教会，很明显就是避免当时的教会跟当地的这些当时的这些希腊的文化 有任何的来往啊，因为你们也知道希腊的当时的文化的确是在这个界限上面是很模糊，甚至是鼓励的啊，就是他们没有禁止人在这件事上的，所以教会的确不能够只是讲爱而忽略了这个圣洁的要求。最后作者也用一个警告啊，他说神必审判，意思说很多人做这些事情都没有被判的，因为我们地上的法庭不会判这个事情，对吧？地上法庭不会因为你犯奸淫啊，可能中国还会抓啊，就是说可能有人就不道德的场所啊会被抓，但你说今天在西欧这个地方没有人会去抓你的，哎，就好像大家认为这是合法了。好了，地上的法庭的确让很多行淫苟合的人没有被审判，但是作者说上帝一定会追究的，这是神的话啊。那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受了苦我们才说哦对对对神会审判，不是，我们看神的话，我们真的相信这个是违背了上帝的属性，所以上帝一定会追究啊。所以我们有时对待这种情况啊，我们会说对每一个人啊都需要认罪啊，但是如果怎么讲，就是说如果有这样子犯这样事情的人呢，他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情况啊。那我上次有讲一点了，但我希望你们还是可以记得哈，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华人教会，一般上可能洋人也会这样子，那我们不再是天主教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把事情的轻重啊的比率就模糊掉了。那我举个例子啊，我想你们也明白的，那耶稣说不可啊，圣经说不可杀人，耶稣说如果你恨人你就是杀人，对不对？好，连我们就会说哎呦谁不恨人啊，所以每个都恨人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没什么了，其实反正每个都杀过人了，现在你们都杀过人，你们都恨过人，所以你们都杀过人，连我们就好像模糊了，真的有人去杀人哦，跟有人恨人，我们就让这个界限好像不明显去了，对不对？耶稣说你们如果看见一个妇女就是动了淫念就犯了奸淫，对不对？连我们说哎呀很多人都这样做了现在，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哎呀谁不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把真的去犯奸淫的人跟一些动过淫念的人好像界限就开始模糊啊。这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你可以说所谓强点，当然也是弱点，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再看见其实一个严重性，我在说你真的动过淫念，但是跟你去犯奸淫其实是有差别的，虽然都是犯罪但是是有差别的。一个人真的在行动上做出来的时候呢，最少证明两点，第一点就是上帝不是很想管他，我再讲一次啊，你不要自以为说哇我能够做这种事啊，应该我比神还自由，老师你是证明了上帝不是很想要管你，因为如果上帝真的很想管你的话呢，你在犯那个事情之前呢，可能我上次就说可能有一个电话打来啊，你就可能不能做这件事了，可能你刚刚车坏啊，你想做的时候可能有什么什么事，上帝可以拦阻你的。但为什么上帝故意不拦阻你呢？因为上帝大概告诉你说我不是很想管你这个人，我想把你丢得远远去，你懂我意思吗？啊，第二呢也反映出你比一般的人心更加的硬，所以我们不能模糊这两个东西啊，意思说动淫念的人跟犯奸淫的人在神眼中都是犯罪，犯我们承认都需要神赦免，但是有动淫念的人不一定会去做的 OK， 因为他们心很软，他们一想犯做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哎呀我要悔改，他就回去了，或是上帝真的是保护他们，所以当他们想做的时候上帝拦阻他们就回去了，但是有一些人真的冲出去，反正神还是可以赦免他们，但这些人一生都要因为他犯了这个行为啊，他要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永远如果你犯过奸淫的人，其实你很难做传道人的， 咱今天很多牧师西方的都可以离婚几次得照样可以站讲台了，但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杀过人的话，你很难站讲台的，对吧？你很难再说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爱上帝，人家说这个杀人犯下来吧。你说你们要接受我，神赦免我，对，我知道神赦免你，但是你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啊，证明呢你已经不能再做一般的人了，可以吗？所以圣经其实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在告诉我们啊，都是罪，每样都是罪的，杀人也是罪，想不好的也是罪啊，所以没关系啦。哪里没关系？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禁止弟兄姐妹啊，在教会里面啊，就是说虽然我们都软弱，我们都需要神的赦免，但是我们还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在行为上面，在犯罪的动作上面呢，其实我们不能够小看，好像觉得啊没关系啦，反正我都已经想坏事了，我再做出来也没什么分别，很有分别，很大不一样。OK， 所以这是啊我们应该被警戒的地方啊。好了，这是上次的内容了啊，我讲了一大堆啊，可以吗？啊你们我在说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比较详细，就可以去看一些我之前的笔记啊，或是一些录影哈。那我希望你们可以注意，特别是对待你们的儿女啊。通常如果他已经是七八岁，我告诉你太迟了。那因为好莱坞啊什么的东西已经进他内心的一半了，基本上他已经有相当固定的这种男女关系的观念了。你会很惊讶的，他知道很多东西，而且是错的，而且他已经很相信那个是他要追求的。OK， 所以父母啊，如果你们真的是要为上帝说有一个敬虔的后代，你要从第一天就做的啊，再等下去，这个目标就越来越远了。好了，回来第五节啊，我们一起念第五节好吗？来，一二三。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里就开始提到另外一件事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十三章它是有很多小片段的啊，那这里他就走到另外一个课题了，他就讲到贪财啊，他说你们不可贪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那贪财是什么意思啊？连我们很多时候不想讲啊，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骂贪财，人可能就没有人奉献，因为你把财主骂走了，对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可能没有杀人犯，没有奸淫犯，但是教会里面有很多贪钱的人，因为那个从来都不是教会想要去针对的。你信我了，这是很多教会的问题，很多教会里面充斥的就是可能长老之事。都是很贪钱的人啊，那这个贪钱呢，我在说不是钱来的啊，我现在就想解释啊，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贪财是什么意思？那一个人他想要很多的钱呢，这只是他贪财的一种表现而已。记得啊，一个人他贪财，他可能不会让你知道他要很多钱的，但是如果他让你知道他要很多钱呢，这只是他的表现而已。他真正的根源呢，其实不是那个钱，他真正的根源呢，是他想依靠钱。OK， 中文让我们看出这个字啊，贪财就是贪嘛，我们觉得哦，他要很多，但实际上呢，他不是讲他要跟不要，他是在讲他靠什么，他依赖什么东西。啊，这种人他根源心中哈，他贪财的根源是他依赖金钱。OK。所以你现在明白了，没有人又是基督徒又是贪财的，因为不可能的啊，因为贪财跟信上帝是违背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有人告诉你说没关系啦，赚多多钱就多多奉献，不可能的。你可以赚多多钱，当然这没问题啊，但是我说如果你赚多多钱是因为你贪财啊，你不可能奉献的，不是你奉献不可能被神接纳的，因为这个跟信上帝是违背的，贪财依过等于是信钱啊，相信金钱，依靠金钱。所以当一个人依靠金钱的时候，他不会依靠上帝的，可以吗？啊， 所以作者在这里不是提醒我们啊，就是赚钱赚到一定就够，不要太多，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在说，如果有人贪财呢，他就是没有办法信上帝的。好了，我今天就解释一下啊，贪财在我们的层次上啊，就是一般上我就分成三点，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啊。贪财是什么呢？贪财是人不信上帝是真的。为什么？我举例了啊。你可以自己再扩充这个例子啊，就是为什么讲上帝不是真呢？因为人常常认为啊，上帝是一种精神界的东西。你会不会这样想啊？我们有时会觉得说啊，信神是一种精神的满足，但是人呢，在物质啊跟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是需要金钱的。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告诉你？如果有的话呢，你要知道那个人是在告诉你不需要信上帝。因为当你这样子想说，哦，我信神，但是神是解决我的精神的，连每一天我要吃啊，要用啊，其实还是要靠钱的。而且人呢，好像是需要先满足物质，才去满足精神的嘛。所以他永远就是说我信神，我信神，但是他不需要追求神的，因为他要先搞定他的餐桌上面的东西。这种人叫贪财，他不一定很有钱的。但是他是贪财，因为他是依靠金钱的，可以吗？太多这样的话了啊！有时我听些人做见证也是这样，就说什么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就万万不能了、啊。大家拍手，我以为这是名言，这几乎接近废话啊！这讲什么？这个是圣经的话吗？不是，这不是圣经的话啊！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今天把上帝推到精神界去，你把物质的一切供应呢？供在金钱的面前，说是你保护我的话呢，基本上你不相信神是真的，基本上 OK， 你不可能信上帝是真实的。第二，人不信上帝是大能的，所以他贪财。怎么讲啊？这个是很多人的经历了，我想问问你们自己，也可能这样，你常常听人家祷告对不对？或是你自己也祷告，连你可能很多年之后呢，你有一个结论，就是呢，我每次祷很具体的东西就是没有的，不会有的。我每次要祷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呢，可能就会有神会给我，有没有这样子？这是假信徒了啊！不过我不讲你们了，我讲我自己的，好吧？啊，我从小在教会祷，我大概一个结论了，当然我那时没有真的信啊，我就觉得说祷告呢，就是这个窍门，你要求一样东西呢，你不要讲到太准，你模模糊糊这样讲，你跟上帝啊。你保守我啦啊，明天能够平安。其实具体你可能是说我、哦、明天需要做什么，但是你不要讲太准哦，因为每次一讲很准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要就是等到无穷无尽啊，就是从来不会发生。要呢发生了，你也不懂是不是上帝给你的，因为好像理所当然哦，因为等了那么久，这样那个人就有人就拿来了，因为等了太久了，是神帮我也不是很确定。所以其实呢，很多人呢其实信神，但是他们不信神是大能的，他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办法在很具体的事情上面是真的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安慰自己嘛，啊，就求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连有时有有时没有啊。如果没有得到了，就哦，可能我没有想清楚咯啊。如果有了，你说哦，那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了，啊，对不对？那我在说你不是真的信上帝啊，你信的是金钱。为什么？因为你反过来啊，金钱对你是很真的。你想看看，你去一个商店，你要一样东西，你说我要这个，其他我就不要，我就是要这个，连你的钱拿出去，这个东西就马上到你的手，是具体到不得了，对不对？是真到很真实的。一根祷告笔完全不真实，对不对？你祷告只要头脑里面想啊，上帝我要奔驰红色的哈，啊，特别那个，你越想你就觉得不会发生嘛。但是只要你拿钱一出去呢，那辆车就到你的面前了。所以我想问你，哪一个才是大呢？你虽然嘴巴不讲，但是你心里面其实是相信金钱的，你不是相信上帝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是叫你学啊，我只是指出很多隐藏在所谓基督徒的心里面的这种观念，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贪财的，因为我们都是依靠钱财而不是依靠上帝的，可以吗？ 我可以从你的祷告里面看出来，就是我每次教你祷告的时候，你模模糊糊讲一堆东西。为什么你模模糊糊讲一些东西？不是因为你没有需要，是因为你觉得根本没有需要跟上帝讲那么多，因为没有用。有用是什么？钱。只要有钱，我的这些要求全部实现。跟上帝讲那么多不会实现的。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的。当然我不是叫你是随便讲啊，就是要火车明天要飞机啊，我没有要你这样子的。但我说这种错误的理解就好像让你更加的相信金钱是你所依靠而不是上帝，所以你不可能是基督徒的，你不可能信神的这样子，因为上帝不是大能的，这就不是上帝的。第三种贪财的表现呢，是他信上帝是真，他也可能信上帝有能力，但是他不信上帝怜悯。意思说呢，他常常有愧疚，因为他在教会听啊，教会的人说啊，你不爱主，他很内疚啊啊，是是是，我不是很爱主啊，我又这个事情做得不好，那事情他常常很内疚的。那他常常很内疚的时候呢，所以他每次祷告，他来跟神祈求，他就不敢很大胆，因为他觉得上帝不会对他太好，因为我不是太好嘛。你们听过有人这样客气吗？你说，哎，我来跟你祷，不用客气啦，因为他觉得上帝不需要对我太好，因为我不好嘛，啊，你大概对我就可以了 ，OK。其实这种也是不幸的，为什么？因为反过来他们对金钱的依靠呢是远远大过这个啊。我在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有内疚，我们因为不相信上帝对我们太好，所以我们常常是因为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跟上帝求，就是来到了穷途末路了，就是死定了，我们才说跟勉强的跟神讲两句 OK。 但是实际上在生活的很多的决定我们都想用金钱去解决，因为那个比较直接，金钱不看面子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我告诉你，你是贪财，你不是信上帝，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贪财呢不是要钱啊，我不知道翻译啊，有时这样一个字出来，可能加上我们华人对字的这个理解，我们就把贪财就归现在只是一种对钱的数字要求很多，我们就认为说不是贪财，不是这个意思。那我想你听完这个东西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每一次把贪财跟基督徒的信心做一个反面，对吧？你不信你看圣经，你们刚刚读的，我记得上次钟尼不是给你们读这就讲到讲这句嘛，对吧？来，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啊，你们纸上面有哈，你们读他怎么说。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他的结果是什么？败坏跟软弱啊？不是，圣经做贪财的结果就是下地狱啊。你说哎呀有没有这样严重啊，亚伯拉罕也很有钱啊，也在天上啊。他不是讲钱多很少，他是说这个人他信钱财，他不是信上帝，可以吗？你如果再不信你看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啊，或者格罗西书三章五节，他直接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还够清楚了吗？还有谁要告诉我拜偶像只是一种软弱也可以上天堂？谁要把他的家里的偶像也带到天上去跟耶稣说预备一个房间给他啊？有人抗议？不会啊，不可能啊。好吧，所以你现在明白贪财不是数字，不是讲那个数量，它直接就是信心的反面，好吗？啊，好，求主怜悯我们啦，让我们常常警戒自己啊，就是说我们很容易的，有时世界把贪财讲得很美丽的，连我们就觉得没问题。OK， 啊，我们有弟兄姐妹在银行啊哪里做工啊，当然我就是保守你们了啊，当然你们不会直接去算钱了，但是无论怎么样呢，这种的场合啊，常常都在鼓励啊人依靠金钱，你明白我意思吗？啊，特别是 金融的这些地方啊，他常常给你一些数据啊。其实在我们马来西亚就有更不好的一种气氛呢、啊，就是很多人是做这种直销啊，这边没有的、啊，你们懂什么叫直销？国内可能也有啊，就是他们来到你的家，他们就介绍你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在市面上买不到的，就是他们是直接从一个就是厂家直接带到你的家给你的，所以他们就会好像一个卖两个，就是好像我可以收很多的部下、啊，你们卖了我就抽你的盈利这样子的 ，OK？ 那其实你可以说这是一份工作，没有错。他们也常说这是帮助人的，因为啊，他们把一些好的产品去介绍给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这种的组织啊，他们一年两年都有一些大的聚会，也就把钻石级的、黄金级的，就是那些一年可以做超过100万的，有一些人一年可以做超过50万的，连就给他们封一些很高的就是奖牌，连呢就鼓吹了哈、啊，把他们家的游泳池拍出来，2辆车、1只狗、2个孩子全部拍出来，连让大家觉得这就是人生。其实他要鼓吹什么？他当然是要鼓吹你说钱就是最真实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工作的确是往这一方面做的，他会一直鼓励你说不需要信那些看不见的，最应该信的就是看得见的金钱，这些其实最终呢是要你丢掉信的。所以我跟那些弟兄姐妹啊说，你们以为你们每次达到这个 target 就是一年可以卖100万，你们觉得这是祝福啊？说我对我来说这不是神的祝福，因为我越看你就越不像基督徒，越来越不像。他们最后卖到连教会的人都卖了，你知道吗？他们去教会其实就是第一个要拿的就是通讯录，隔几天呢就开始到你家出现了。当然他到你家出现的身份就是我来探访你，但是我在想探访为什么拿这么多东西、啊、连最后呢你真的关心我你应该送啊，为什么你来卖呢？无论怎么样啦，我也讲了很多次了，这些背后的动机是贪财，但贪财背后的动机是不幸下地狱。那他们很不高兴我这样讲他们，不过你们听的啊。好了，回来这经文了啊。OK， 那作者呢，他就用一个字来抵制这个贪财，他就说知足。那知足呢，又来了。我们华人又对这个知足有一个道理了，对吗？你们听过啊？从小有人说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要知足、哦。这个不是圣经讲的啦，但是有一点这样讲。但其实他不是知足，不是指这一点。知足不是一种人生道理，知足不是一种消极啊，好像哎呀什么都不要啦啊，我够就可以了啦，哎呀不管不管，这不是圣经讲的知足啊。知足就是贪财的反面，所以如果贪财是不信，知足就是相信的证据。知足 OK 好了，我刚才说了啊，知足不是所谓哲理啊什么，你们也知道有些人可能钱赚多了最后他看开了啊，全部捐出去，人家说啊、哦、我很知足，人家大家就以他为榜样，说哇这个人很有，这个是哲理，这不是圣经说的知足，好吗？连有一些人可能讲不通，他就说怎么才能知足啊？金融姐妹，我们的国家政府不是有公布嘛，就是每年收入就是达到10000多少我忘了，每月收入达到我举例啊，我忘了，法国可能是1800欧这样。那每个月达到1800欧收入的人就不叫贫穷了，低过1800欧人叫贫穷。所以基督徒只要你高过1800欧，你就要知足。哦，很有道理。哎，这个是谁定的？圣经啊？没有，哦，国家政府定的。国家政府定这个数字是为了收税的。对不起，他不是关心你知不知足，而是关心你爱不爱神呢、啊？他管你这些东西啊，他只是为了收税。OK，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以这种什么官方数字作为我们知足的条件，也不需要以某一个人啊，我们某某的弟兄或者姐妹啊，他们呢生活的某一种收入啊，大家学他啊，就是知足，也不是。OK， 所以我先讲不是的了啊，现在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知足，是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是刚才贪心的反面呢、啊，就是贪心不信神是真的。知足是让我们相信上帝是真的，上帝是有能力的，上帝也爱我们，这三点加上，不单只是知道啊，加上圣灵让 这些知足的人能够经历到天堂的美好。其实这才是一个要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经历过神的美好的人，不是物质的、啊、就是天国那种没被赦免罪啊，没有再被罪控告的那种甜美的人啊，其实你很容易就看得出金钱是很有限的，明白我意思吗？啊，很有限的，就是金钱是很短暂很有限，金钱能够做的东西的确是很少的，但是很多人以为金钱可以做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对金钱好像神一样来对待，但实际上你真的尝过了那个白白的恩典的时候，你转头一看，你会发现金钱根本帮不了你太多东西的，对不对？金钱能够帮你赦罪吗？不能。金钱能够真的给你内心有一个确信吗？哇，把你可能知道银行有很多钱，就这样而已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有确信。你明白吗？你能够看见金钱其实能力很有限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你很消极说哦，我很多钱我现在把它丢掉，不是，是因为你真的达到了一个金钱去不到的地步，就是上帝的天国，神的恩惠。我在说这个警戒是每一个基督徒第一天就有的，我就很纳闷了，有人说基督徒自己二三十年他还是那个样子，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冒牌的？你第一天蒙恩那一天，你就尝到赦罪的喜乐。你那一天之后呢，你就开始知道金钱不能带给你太多的东西。严格就是这样啊，就是不是严格了，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啊，这个世界呢，常常会把贪财啊美化它啊，特别很喜欢讲这些资本主义的所谓基督徒啊。他们就常说贪财是好的，如果没有贪财社会怎么会进步，对不对？你们可能在瑞士读啊经济学的时候都有这个意思的，资本论经济学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其实西方的这个经济的发达是因为建立在人贪了，人要很多，所以人就一直要，当人要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一直在发展。哎，你可能觉得很好笑哦，你去看看，当然他没有像我讲的这样难听，他当然是讲的相当美化他，但实际上到底呢，他们一定是鼓吹人要不断的有要求，他们认为社会会进步是因为人一直有很大的要求。 OK， 但是我管他们怎么样去说这个贪啊，怎么把它装饰成为一个美德或是社会的动力，我们基督徒应该说好了，是啊，哈，西欧国家很发达很富有是因为他们啊、资本资金啊很强啊，他们很会管理。 OK， 美国什么 OK 曾经成功过可以，但是你知道吗，如果真的金钱可以成为就贪钱啊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呢，它也只发生在一个犯罪的世界里面而已，你知道吗？它有什么值得你去推崇的？啊，你可能不懂我要讲什么，我讲一个例子了啊。啊，我们公司也常常是这样的，很简单，他就说，我给你奖金，但是你要有成果啊，他就选几个项目，连叫你拼死命去做，连他给你一个目标，只要你做到了，他就给你奖金。啊，其实这个动力是什么？金钱咯，对不对？他就说，如果你达到了，我就把这个盈利啊的百分之多少分给你。你当然你要越多盈利，你就要把这个，你就要让他赚的更多，你就分得越多嘛。人家说你看成了，这些人都是老鼠来的啊，你只要给他一点东西他就拼命转，他就转啊，对，好像成了。很多公司也的确可以因为这样一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公司需要用贪钱来激发一个公司扩大呢？是因为这些都是罪人啊，你明白吗？就是我们都是关在监牢里面的那些恶鬼OK， 只要有一个胡萝卜我们就是撞墙都可以的那种，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啊，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残酷的东西来吸引我们做一些很笨的事情。有什么值得去歌颂的？我想问，如果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心里面都知道天国的美好，你努力工作是应该的动力啊，你自己就有这个动力了， 对不对？管理你的根本不是 bonus， 不是那个花分红啊，让你每天很有希望的过一天，不是那个奖金啊。如果你是的话，就证明你是一个很败坏的罪人，所以需要这样子来对你。就好像一些人，如果他真的头脑不能想东西，有时你就要骗他咯，你要用欺骗他啊，你来做啊，做了我就给你糖吃啊。你说为什么要这样骗他？因为没有办法了嘛，只能够这样子咯所以就算这些资本论啊这么厚啊，讲到这世界有多这个怎么去赞扬这个资本主义的美好的话呢，我说如果你真的对，你也只是在这个犯罪的世界，充满着罪人的世界里头行的暂时行的通，但是他没有值得去歌颂的，因为人本来是应该追求那更高的美善，可以吗？所以最后呢，金钱不能赎你的罪，所以他很无能的，金钱更不能买天国的门票，他非常有限。你经过天堂了，你来到基督面前得赦免的时候，你发现今天帮不到你了，对，所以基督徒如果是经历天国的基督徒，他会很自然的把金钱看为是一个责任而不是赏赐。我在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跟自己讲，只要我经这一个年我的薪水加了就是神祝福我，这也是教会有时不好的地方，有时我们鼓吹，我们就会说上帝很祝福我们的弟兄你看他房子越买越大神很祝福他，为什么你要给这个结论呢？我在说，你如果是真信徒，你会明白金钱是责任，金钱不是赏赐，不要用金钱来衡量你的赏赐，就是说钱多了就是神的祝福，从来都不是这个例子的。当然有时圣经旧约用，但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他们也不是只是金钱很多，他们还有很多的福分不是金钱算得到的。 OK， 所以基督徒我在说，你应该明白金钱是一责任，所以这个态度这个责任的态度呢，就让你能够知足。好，我就把它讲的是两种可能你可以自己想想。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看见别人的钱比你多，OK， 这常常都会发生了你看见你的同事的钱比你多，那你会怎么样呢？你会相信说因为上帝明白我能够承受的责任比别人低，所以上帝就给我比较少，上帝给他比较多钱是因为他的责任比较大，所以你不会去说我要跟别人一样，因为金钱不是赏赐，金钱是一个责任，你们懂我意思吗？你如果，我想这大家都应该有这个天性嘛，是吧？有时候你去工作，你看到人家看到你，哎呦，你是女的，好了，给你少一点。哎，这个男的又壮又高，就给他多一点。你说，不要，我要一样。你不会让你说，对呀，我是女孩子嘛，所以我做少一点是应该的，对不对？除非那个是奖金啊。你说为什么？那你不公平啊！他拿这样多，我拿这样少啊，你就会吵了，对不对？那有时我们跟上帝要钱的时候，我们拿另外一个人来比，说什么他这样多，我这样少。因为你认为这是你的报偿吗？但其实金钱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来的，我们要好好去管理它的。你的赏赐还没来，你的赏赐在天上，钱不是你赏赐，因为它买不了你的永生可以吗？所以第一个观念呢，就是你钱比人少的时候呢，你会怎么知足呢？就是你不会求跟人家一样，因为你认为你也相信别人比你多是因为他的责任比你大。第二，当你看到自己的钱比别人多，这个比较少不过也会有有时候你发现哟，我怎么这样多钱要这么少呢？然后呢，你会很害怕，因为你知道你要受更高的审判，对不对？如果每个人的薪水一个月10000块，基本上也买太多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你们这票子如何举个例，5000瑞郎，然后你说我一个月就好好处理5000块钱，这还比较轻松。如果你有一个人是50000块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责任很大，因为他犯错的机会也很大，对不对？所以他就看到哇，以后上帝要审判我是更严格的，所以他也不会很无知的去求说我不够多，我虽然比别人多，我要更多，我要跟别人一样，我要更多，因为你知道这个是责任，所以也是知足如果你能够这样想也是知足。所以我意思是说两者如果你比别人少或是你比别人多呢，其实你都不会去求那个不属于你的， 为什么？因为金钱本身不是赏赐，赏赐是你忠心换来的，可以吗？啊，就是你在神面前忠心管理而换来的啊赏赐。所以以腓立比书第四章啊，我们一起看这经文好吗？保罗就说了他的秘诀啊，我们一起念。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的秘诀是什么？他说知足。连其实如果你看上下文呢，再看上面一点，你就知道他的知足是耶稣基督。其实他保罗讲到后就是他信耶稣啊，他相信耶稣基督是丰富的，这就是他的秘诀，让他处丰富、处卑贱、处富足、处缺乏一样，他说，可以吗？啊，所以今天可能我花比较多口舌讲了，不过希望最少改你一点观念，就是贪财不是贪财，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贪财；知足也不是一般我们认为的知足。这两个都跟信仰有关系，跟信心有关系。贪财是指的信金钱，不能信上帝。OK， 知足不是你的人生哲理，知足是以上帝为满足，因为天堂是金钱不能换来的，所以你就能够以这种的心态来对待上帝所交给你的责任啊。好了，不多讲了啊，下一节经文就是同一节啊的下半段，他就提了啊一个就业的话，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作者还算是好了哈，他可以不讲这句的，但是他讲了知足，连他就用一段经文来做基础，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要知足，有时我们还是有一点悬啊。我们说，哎呀，是不是啊？啊，会不会等下不够啊？你会怕啊？连上这个作者就用了一节的圣经节，是圣经里面一直出现的。OK， 啊，如果你注意过旧约呢？这句话出现在雅各，就是上帝跟雅各讲的话，上帝跟以色列人讲的话，上帝跟耶稣也讲过的话，上帝跟所罗门也讲过这样的话，这句话一直出现的。 OK， 那上帝在很多的地方旧约都一直在应许他的儿女，对他们说他是供应 的源头啊，他不会短缺，他不但不会短缺，而且他不会撤回他与他们的同在，他也不会收回对他们的帮助。那我查了他的原文，更有趣了，但是更能够激励我们呢。其实他本来的字是不中文不能翻的，他的希伯来文里面呢有三个否句啊。你们知道什么否句啊？那英文是这样写的，他说 I will not dismiss thee 啊，第一个否句就是 not， 然后他说 no 是第二个否句 ，will I no。For secondly， 你觉得好像有人这样讲话的吗？当然，平常你们不会这样讲话的，对不对？但是这样讲话就带出了一种感情，对不对？好像上帝再三再三的强调一个话，就是我不会，我绝对不会，我怎么样都不会丢弃你们。你看，要我们的上帝这样跟我们讲话，我们可能还不相信他，对不对？好了，我就举几个例子啊，这个是给你们回家做的功课了啊，你们回去看。第一个经文是出现在雅各，他因为他哥哥要杀他啊，他就跑，然后他就跑到他的舅舅的家，在路上他睡在旷野的时候，他就梦见天梯，对不对啊？连上帝就应许他说这个地啊将要啊赐给他，连圣经就说我要神说哈，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那这是第一次跟雅各这样说。最后之后啊，摩西因为他不能进迦南，他就勉励那些要进迦南地的人啊，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第一，他说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连他讲完后面他又说， 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看有多少个不啊，一直重复的咯。每次上帝讲这种话的时候，他就讲三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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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马上想到德国人有时就 nine nine nine， 一根 nine 就够了，nine三就要弄，坚决的 no no no。 当然上帝不是说不救我们了，他的 no 是说他一定会做到，他用三个否定句来应许我们啊。当摩西死了，耶稣亚进去的时候，上帝又在跟耶稣亚讲一样的话。你们如果看耶稣亚一章五节，他说你平生日子必无一人能够站在你面前，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你同在。那来了，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想这些话难道只跟旧约的人讲吗？不是啊，最后一次是跟所罗门讲的。当所罗门就是大卫预备好了啊，他就勉励他的儿子所罗门啊，就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必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的殿工作都完毕了。你看到圣经好像总用这四个字啊，哇，四个字，这对四个字，那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应该贪财，你知道吗？他要讲贪财了。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应该依靠金钱。你说我没有，我家都没有多少钱，我怎么会贪财？我贪财一定很多钱的嘛。我不要跟你讲你有多少钱，你也不需要告诉我你有多少钱。我要问你就是那三个，你信上帝是真的吗？如果你信上帝是真的，为什么你认为物质比较现实？第二，你信上帝是有能力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你认为金钱可以买到你不需要祷告的东西？第三，如果你信上帝是怜悯的话，为什么你常常觉得好像上帝不会对你太好，你不信啊，对不对？那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被归在贪财这一类啊。但是如果你要抵制贪财的话呢，其实你要依靠这个应许，你要相信上帝的三个不，你才能够知足。知足就是真的完全依靠神啊。好了，我不多讲了哈，我们快点哈。我今天不懂可以讲到几点，来啊，当作不知道。来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这句话是引用诗篇的啊。那诗篇如果你看我纸上面有了，你们不用翻了。诗篇118篇六到七节，我读你听啊。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因为这是大卫的话了，所以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不是任性啊，说啊人能够对我怎么样啊，我爱做什么做什么，神帮我吗？我的后台是上帝。不是，他是在讲那些敌对他的人呢，上帝要遭报，就是上帝要毁灭那些恶人啊。啊，所以大卫不是为自己的益处啊来讲这个话的，他是在宣告他依靠神啊。所以当我们确实的相信上帝帮助我们，其实我们那时就有能力来胜过仇敌来的给我们的惧怕啊。嗯，上帝是那个无所不在的，我们其实不应该怀疑他。那作者在这里呢又再次强调这一点，就是贪婪是不幸，所以如果真的要治贪婪呢，你就要相信上帝的这个应许啊。前面的那个应许说他不丢下你，他不撇弃你，这里他说他要帮助你，没有人能够怎么样对你啊。这个观念要根植在你的心中，以至于你不会再靠金钱，不会再满足世俗啊，而是能够以知足来对待你的日子。你知道只有这个信心其实才能够给人心思上有一个平静啊。就是说如果你是贪财的人，我可以跟你担保你不会有平安的啊。虽然我可以每次看到你都跟你说平安，但是你不能够平安。因为只有知足的人，就是真的信上帝依靠上帝的人，他才能够有平静的心理啊，就是有平安，可以吗？好，后面很简单啊，我们就结束它。第七节来一起念，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思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人这不难啊，这字面就蛮清楚的啊。作者就在这里又到另外一个课题了啊，前面讲要圣洁 要爱心要圣洁，然后来说要靠上帝，不可能靠金钱。这里他又转过来，他说哎，你们啊要想一想哦。他其实跟这些人应该是当时的犹太人啊，就是当时一些的犹太信徒因为信仰被迫害寻道死了啊。连这个作者就说，你们要想一想，这些为你们传道的人，就是可能是你们的牧师啦啊，他为了信仰可能被迫害，最后寻道了。他说你们要思想他们，他们是怎么样给你们立下信心的榜样啊。他不是只是讲一般的人啊，他是在指到那些曾经很忠心把上帝的话传给你们，用福音把你们生出来的那些人啊。连他就鼓励还活着的这些犹太信徒不要软弱，不要回到犹太教啊，要学习他们信心的榜样。那话回来了，有时我们说学，我们有时也没有很注意啊，我们说学就好像学动作这样，对吗？哦，寻道者，寻道者去宣教，最后给土人吃了，哦，我们要学他，你去啊啊，这些土人也不想吃你，所以没有汉堡包麦当劳，他当然要吃你。哎呦，我学不到宣教，是我们其实不是学啊，这里没有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寻道去学他们。其实他要我们他强调给我们的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些人的信心上面一样，而不是说他们的动作上面一样。那你怎么能够跟他们有一个信心上面一样呢？就是你一定要有跟他们有同样的基础，就是这些跟你传福音的人，你听了他的福音，你蒙恩，你信主了。如果你要跟他们的信心一样的话呢，你就要信他所信的，你要明白他所教给你的，最后你要在他的盼望上面跟他站在一起，你要等他所等的东西，而不是学他的动作，可以吗？啊，所以这也是很多以前中世纪的虚妄啊，很多人因为啊想要学一些圣徒啊，就去做一些的事情，是吧？有的人啊，给自己啊钉十字架，因为他要学耶稣嘛，连最后就是进医院了，就这样啊。那有的人就学耶稣去禁食啊40天，后来就进医院了，因为啊胃穿洞了什么什么。其实没有人，圣经其实从来没有要我们在动作上面去学的，反而很多时候解经家还会用一些相当难听的讽刺啊。加文就常会用一个字叫 apps 啊，他就说是星星啊，就是他说。谁最会学的？可能除了小孩会学，大人之外，最会学的应该是，他说是 monkey 啊，就是猩猩啊，就是猴子啊。他说教会里面呢，可能有很多的猴子，就是说大家都在学一些的动作，而不是真的学习了信心的基础，好吗？啊，所以这段经文就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了啊。因为他也特别说要留意他们的结局，那这句话应该。给我们很明白，这些人应该已经去了，已经不在了啊。他就说你留意一个人的信仰呢，你要看他的一生，你不要看他在台上讲哎呀你们知道我很爱主的吗啊，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呢 OK 他讲当然是可以他讲了，但是他说你还要观察他信心的果效，就是这个人怎么生活的。人家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最后他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当然不是说你要很观察人家死啊，很冷血这样去医院，人家每个都为他伤心，说我在看你怎么死啊，你死的时候有没有笑啊？有笑就是有信心啊，啊少来啊，这你们还有人这样子相信，真的很可怜。有人告诉我说，我相信我的爷爷是上天堂了，为什么？因为他死的时候他笑，可能是麻醉药了，可能是那个毛病太厉害了。哦，你们知道吗？我们教会的牧师没有得救啊，为什么？因为他那时要死的时候，他在床上病床上很挣扎，所以他应该是给魔鬼抓去了。你们觉得很好笑？我是故意讲给你，觉得很好笑。但是你知道这种话很多的，很多的。我在说这个经文不是叫我们去病床看人家怎么死啊，他是在告诉我们呢，他的一生不是最后一刻，他的一生。他的信心带出的果效应该成为我们所留意的，特别他们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那个是他信心的辉煌啊！他到了最后一刻，他一生所信的没有违背啊，他坚持到底啊，他有平安，有神给他的恩惠，这就成为我们应该思念的事情。 好吗？好，最后一句话，我们最后一节我们读完就结束。来，耶稣基督今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你们常用这句话吧，对吧？我们当然这句话有歌可以唱了啊，多日今日直到永远。那其实我从小也听过这句话，但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是在歌里面的啊。那很多人也喜欢讲这句话，就说耶稣是没有变的啊。有时候我还反正开玩笑，因为有时候我回马来西亚，一些老同学看到我就说：“哎呦，你没有变的哦。”我说：“人都在变，没有变的只有耶稣啊，耶稣。”当然啦，有时我就笑嘛，他们有时讲我没变，也讲我太太没变，哎，我就说我们都不会因为你这样讲而高兴，因为呢你没有变的是妖精，怎么可能一个人都50岁了，他说哟你像18岁哦，这样你是说我是妖精哦，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我当然头发都白了。那题外话了，那这句话呢可能产生很多的想法，但是我们今天把这句话放回这里，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没有很多的啊，没有我们一般可以这样发挥的。第一，他不是在讲耶稣是昨日今日不改变，所以他是不改变的神。他这节不是在讲基督的永恒啊，也不是在讲他的本质。他上下文呢，其实上面他跟信徒说：“你们要坚持啊，你们要忍耐，你们要坚持相信那个传给你的。”他其实在说，因为他们传给你的基督啊，是不变的，是世世代代的人都在信的，他是指这个，他不是在指基督本身不变，而是说基督的教义是以前旧约新约直到永远都不变的。你们明白吗？有点失望哦，啊，原来这句不是赞美耶稣啦，他是在指这个福音呢，啊。因为犹太人开始怀疑了，是说哎呀，是不是以前我们所信的跟现在不一样，作者说不可以，要坚持，因为昨日就是旧约啦，今日到永永远远基督不变，所以基督的福音也是不改变，所以你们要坚持信下去，所以他其实是在强调那个根基，可以吗？啊，哇，当然你如果说耶稣是永远不改变也对了啊，但是可能不是这节经文了，有很多其他经文讲这一点，但不是这节。好了，所以我浓缩来说哈，我只给你们，我就希望你们可以重新啊回到这一点，就是基督的重要性啊。在旧约是有很多的仪式，就是礼仪啊圣殿啊都在预表耶稣，到了新约呢，其实基督就以他的受苦受死复活升天就证明了自己就是旧约所预表的那一位，所以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同啊，因为旧约有圣殿，新约没有，但实际上呢是一样的，都在指耶稣，所以作者说耶稣不改变，他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可以吗？啊，所以凡属基督的人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不同的年代啊，但是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的耶稣，我们的教义也就是一样是不改变的啊。所以我现在给你们有几段经文在下面，也是鼓励你们了啊，就是兼顾自己的啊，以经文来兼顾自己的信心啊。啊，耶稣基督不改变，他因为一切已经神把一切的福分都放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另外一个耶稣，我们不需要有另外一个救主，因为圣经很明确的说，上帝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在他里面，不在耶稣的外面啊。我们一起来读后面两段经文好吗？弟兄只有两位 OK 好了，一起了啊。来，哥罗西1:17-19，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岩石，是从死里首生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所以你明白了，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里面居住，意思说全部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耶稣一直都是这一位神选上的。哥罗西书2:23-23，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住住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们觉得很奇怪吗？啊，我们来 找宝藏，不用啦，都在耶稣里面。上帝把一切一切一切都放在他里面，所以你应该很安慰了。古人也信他，现在我们也信他，将来也信他啊！任何人想要在耶稣以外的都不可能得救，因为没有其他的路，上帝没有再设立了啊！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使徒就讲了这句话，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条路停，所以最后我结束了啊！最后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或是不改变，就让我们证实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已经得到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答案啊！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不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从这段经文来反省也谢谢你提醒我们用你的道提醒我们要依靠你在这个世间我们带着知足的心免得我们陷入贪财的陷阱。主啊，求你提醒我们不断的重施我们的满足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上帝你指定指派他成我们唯一的中保，最终我们要在他的里面承受你一切的福分。主啊，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在天路的奔跑的当中有时会软弱会跌倒，但是圣灵提醒帮助扶持，叫我们能够继续靠主的恩典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把这交给主持人。